适当的一些 encouragement 可以帮助他发现他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别的，而且就算是这一点他也被 appreciate 被接纳，他可能连这一点都没有被人家真正的称赞过，那他会觉得好像我这个人唉，实在是不知道将来在天堂能做什么，现在做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吗？所以我要彼此帮助，帮助他去 discover 他的恩赐，他有些东西。所以呢，我不知道等一下你们要怎么分组啊？分组的方法呢，大概我的建议是四个人到五个人一个组，不要太多，但不要太少。对，人越多，当然这个称赞鼓励起来的这个相乘效果很好。对，二十个人称赞跟被两个人称赞是很不一样的。对，所以要人多一点其实比较好。但是太多人的时间不够用。对，你先看，我们的方式很简单了，游戏规则很简单。如果说有五个人吧，从零开始，意思就是说，我们四个人就开始来发掘你的恩赐。所以发掘的意思其实是这样讲。我要说的就是，哎，某某弟兄啊，我对你的了解和认识，我的感觉，我的观察，你有某个恩赐，诸此类的。甚至你也可以这样说，我最欣赏你的性格上是各方面，你要讲一个 appreciate， 不必多，一个就好。当然，如果一加一哈，也不反对了。你至少讲一个，没有也得讲一个。这个人实在是乏善可陈，乏善可陈也得讲一个，愚者圈利总有一德吧，一个都没有，绞尽脑汁也得讲一个。那如果很多呢？很多也只能讲一个。你不能说，哎呀，你好多人，练大成，那个太多时间了，对不对？而且这么多一起讲的话，很突出的跟很普通的都放在一块讲的话，就显不出那个突出最欣赏的那一点。顶多两个人，所以四个到五个人。这四个到五个人怎么分组？当然可以随便你们分，不过我的建议最好是半生不熟的，就是半生不熟，全身不行的，没见过他。你说你就是到纽约，这纽约家伙我不认他，你讲什么呢？对，除了欣赏他的发型以外，那这是没有意思，这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所以要对他有相当程度的认识。不能完全生，但不能全熟，不能 well done。 全熟是每天泡在一块，每天都讲得不完，才该讲的话都讲完了，所以你不会讲了，你知道我要讲什么，那这个也变得没什么意思。最好是半生不熟，就是说熟也熟，也常常见面，但是就是压根儿我就从来没对他说过这种的话的，效果最好。 OK， 所以你要怎么分组？ random 分组，随便你要怎么分啊？我们玩那个大风吹什么？四个五个一组一吹，然后我们四五个人就围个小圈圈，就学习彼此激发这个灵感。这里我特别强调的就是，你所要谈的是就这么简单。但是我要再强调一点：第一，只要说一点，顶多两点，不要太多；第二个，偏重的东西是优点，不是缺点。我们今天是优点大轰炸，他们普通说吧，优点的轰炸不是缺点轰炸，所以讲优点不能讲缺点。第三个强调的那个优点应该是属于性格的或者是恩赐，不是其他的，不是说你学问很好，这个当然也可以的，不过这个不是我懂的。那至于什么发型啊、服装配得很好这种之类，也不是在我们所要讲的范围之内，就这么简单。那么等一下我看哈，原则上我们先给大家20分钟时间看一看够不够，不够的话我可以再延长个5分钟，好不好？所以之后我会当大家回来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结论，在这个结论之前我会问大家的感受，大家的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听别人对你的称赞的什么的感觉，还有当你要表达对别人的称赞的时候你的感觉，两方面，一个是你怎么讲，一个你听的感觉，这两方面都很重要。我会听听大家的意见，然后给大家一些建议，然后给大家一个 conclusion， 做结束，好不好？那么你要不要 或者你要分小组，也可以到小组祷告的那个。如果我们人数差不多是这样的，那要来报告。
每个人的手册的粉红色那一页，我有写一个号码。
啊，有吗？
粉红色
没有
。我这个没有。
除了那个领导小组领导人没有号码以外，其他的人都有号码。那领导小组长的号码啊，谭忠诚一号 ，Lucy 二号，雪妮娜三号，可思颖四号，蔡建德五号，齐安六号，文森七号，严翠英八号，王祖国九号，施美玲十号。施美玲到了吗？
在这里。
好，就按照这个你的号码再加成那四号，四号。OK。五号。
已经分了。不行了，不行了，太监的一定要换了。
请邓言到雪明娜那组好吗？
你写改成三号。
邓言
改成三号。
六号西安那一组，六号，六号。OK。
我有这样建议啊，就是如果你们刚刚分组是 Render，
对 Render，
Render， 所以可能是因为你报告的次序，那通常是一家人一起来什么一起来，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我想建议就是一起分组就按照这个刚才的分组 ，OK。那一个简单的方法，你看看你前后左右，如果前后左右哎可以了，你就这样子。那剩下的那些什么孤家寡人之类的，我们再来凑一凑，对吧？很简单的方法是这样。那万一我就反正分不熟的可能很多，我们四个或五个凑成一块，你就就地，我想大概分成七组到八组就可以。然后你就把椅子给搬开，围一个小圈圈，
孤家寡人
就可以开始。好，那我们就从现在开始，然后我们到应该是十二点，先到十二点五分左右，好不好？啊，如此的感觉都有。那么大部分当然是除了很觉得很舒服很自在以外，那有是有很多人会觉得很不自在，尤其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当面被人家这样恭维过。那么你不觉得不自在，我想这跟个性跟整个社会环境风气是有关系的。所以等一下我会提到另外一件事情，希望从这方面有另外一方面来 make up 这个补充这方面的问题。但是为什么觉得别人所称赞的优点有的时候你难以接受难以同意，因为那是优点。其中有一点我们要注意，每一个人的优点可能就是他的缺点。优点跟缺点其实是一体的两面。当你说你这个人，我觉得你这个人做事很有魄力，意思就是这个人也是相当刚愎自用，从来不听别人意见的，用的对的时候有魄力，嘿，勇往直前，果然你是对的。错的时候就错到底。他的个性就是固执，所以固执的个性在正面来看，他是很有魄力的，而且会坚持到底的。可在负面来看，他这个人就是刚愎自用，从来不听别人意见的，所以他的个性就是固执。这点提醒我们，任何你的特性。用得好跟用得不好就决定它的结果是好或坏。你不能改变的是个性，就是可以改变的是怎么用它。所以别人可能注意到你个性的 positive side， 正面的那边，你可能会多注意到自己的负面的部分，因为你有太多的经验，而且你太太跟你讲太多次了。所以你的印象里面很深刻的就是我的这个缺点，而你忽略到的可能是你的优点，就可能那个另外一面有一面在那里的，而别人给你的肯定你会觉得难以接受，其实那也是事实，他并没有太夸大，只是今天我们的练习只能讲优点了，所以他也只能照诚实讲，虽然他也看见你九次同一个个性的缺点，他只是今天没讲，并不是他不存在，但是这个提醒对我们有用。如果你的负面的形象太强的时候，你要注意 它有一个正面的地方，同时也提醒我们，不是要改变你的个性，不是要把那个东西抹杀掉，一辈子抹杀不掉，你要怎么去正确的用它个性上的特点，就是给我们的提醒。所以这是一个。那另外一方面来讲，当然有的时候表示说别人对你提出来一些优点，你不认为它是一个优点，除了刚才所说的那点一个可能性以外，另外一个可能性是觉得你不觉得它的价值有那么好，你就觉得对，我是个性很温和的，我温和什么好，你承认你是温和的，所以你觉得温和不好，我就羡慕那个人这还是好，可是我做不来。或者你的很强烈的一个感觉是，成功的人他应该有一二三四五这个，一个我都没有，我只有六七八九，还有那个，所以要成功，要每天要怎么样？哎，我这不是这样的人。OK， 这一点肯定要提醒，就是说，没有一个成功的 formula， 没有一个成功的一个标准配方。如果你觉得个性一定要怎么样才能够成功的话，未必如此，未必如此。只是每一个人要体会，也许以后几堂里面，我希望能够有点时间稍微进一步的多谈到这一点，就是不同的个性的人，他用不同的方式去运用，但他可能可以得到类似的成功。我意思说，属灵的领袖是不是一定要敢冲敢撞的人才会做属灵的领袖？未必，有的人是这样的人，有些人是个性比较软弱，他同样可以成为属灵的领袖，他知道怎么用他的软的地方，他不是要软的变成硬的，或者硬的变成软的，有时候你改不过来的，你这天性有时候有些特点，有的人是内向，他很难变成完全外向，他可以做局部的修饰，他没办法完全改。那如果你认为一个人不外向就不能成功，那你怎么办？那你知道，觉得我是命中注定，我就是这个样啊。然后别人说你很内向很温和的时候，你觉得对，我也承认我真的是这样，可是我就讨厌我这个。你要注意到，为什么你讨厌？就因为你以为成功的好的应该是另外一个，而我这偏向是这个，我太像我妈了。你说如果像我爸，我就会成功。可是我今天不成功，今天我太像我妈，那个理由太简单了。对，我要提醒，就是未必是如此。好，我们稍微谈一下，当你要说别人的优点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当你要去说别人的优点的时候，或者帮别人发掘他的优点的时候，你的感觉怎么样？觉得太好，难得有这个机会称赞人家，还是会觉得不太好意思讲？有多少人觉得不太好意思讲？有吗？没有，我看很好，我大家都觉得勇于发表。有的时候，在讲别人的优点的时候，我要稍微提醒，就是第一，就是有的时候，你要讲的好，讲的不肉麻，会有点艺术的。讲起来的时候，当然可以讲的好像那个，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都觉得讲的很不自在。因为好像你也不觉得这真的是他，有时候你会不得不要讲一点，所以这种所谓的客套话，有时候你训练太多，有时候你真的会讲一些表面的称赞，而不是实质的。这个我们要避免，因为你这个称赞不一定有真正的效果，相反的，可能第一有可能误导，第二有可能他可能也会感觉你不是真心的，他更糟了。称赞比没有称赞可能造成的负面的感觉更强。那误导就是说，你知道有的父母对儿女的夸赞就是，哇，你今天觉得好好哦，太好了。别人一看，是吗？昏倒，他演了一出戏，演了个什么戏哦？别人就觉得，那妈妈是称赞的哦，是什么的 ？Over。那这小孩长大以后，妈妈他就觉得说，是啊，我真的是很好。因为我妈妈每次都把我说好好好，她觉得她是真的很好，她是从来没看见她的缺点，所以误导就是父母。我们朋友也可能过度的不恰当的 这种称赞也会造成一些人的错觉。我们只是不愿意伤他的心，可是有的时候你要知道，你这种片面的不完全真实的这种称赞，有的时候会造成很大问题。就是没有一个人敢当着他的面说你有很多的优点，不过我们一个缺点，有没有人告诉他有缺点，那这也是一个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练习固然是强调称赞，我的用意是因为可能我们比较容易忽略，而且我们不太常常称赞，所以我们要练习一下。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一责备的意思，是 criticize 朋友诚心责备，好像高油的香料是那种甜美，谁会被别人责备的时候会觉得甘美？我的体会是这样子，高油与香料，我觉得它有一个功用，高油是一个润滑剂，高油与香料，我觉得是有一点称赞的意思，正面的、积极的认可，但是又隐含着一些责备，意思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听得进别人的责备？就是当你了解别人对你的肯定，别人对你的接纳，然后再别人给你一点点建议，这建议可能是责备，可能是你的缺点，可能那时候你会甘心乐意的接受。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太愿意接受别人的批评？因为如果别人的批评给我的感觉是我整个人完全被离间、被拒绝、被贬低的时候，你也会完全拒绝他的建议，你会完全拒绝他的责备，因为他要保护他。如果说你今天怎么做这件事情，你每次都这样做 ，OK， 他的感觉就是没有，我没有每次都这样做，他必须要保护自己。他说：“你太夸大了，你说我每次，因为我要反击，我要保护，我甚至会说今天我也没错。其实今天错，只是他不是每次都错。可是当你的 criticize 你的批评变成一个程度，就是说你每一次都干这种事情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为了挽回他在你面前的形象、他的地位，以至于他也过分的夸大反应，就是说我没有一次错的。其实两边都不对，他不是每次错，但也不是每一次都没错。但是两边的这个 dynamic 这个动态的问题很注意。如果你对别人要有批评的话，我的建议，这真言所说的意思就是：先有高油与香料，先有称赞，先有接纳，先有肯定，只是为了你的好处，为了更上一层楼，给你一个建议。那个时候，对方是很容易接受的，因为他知道你肯定他，知道你接纳他，而且为了你的好处，是他给你这个建议。虽然他知道他说出这样一个责备或者不中听的话，也许不知道你会怎么反应，但他冒着这个风险，他告诉你，听的人会 appreciate， 会有效果。否则的话，基督徒常常说，圣经上说，凭爱心说诚实话。所以我今天跟你说诚实话，诚实话没有一句是好听的话。但是诚实话就没有诚实的称赞吗？只有诚实的批评吗？但是问题在这里，如果是诚实的批评，那也怕。常常是有些人的批评是刀子一戳下去，转两个弯再出来，哇，那才是真正厉害。那我们常说，这个刀子戳人的时候，有些人是戳下去就往一千就出来。所以说是诚实是伤人，可是如果是单刀直入，单刀出来那也罢，转进去再转两千，意思就是说，除了批评你这一点以外，再一笔抹煞，就是说这夸大，你从来没有做对过，你每次都这样子，你知道这种形容词就是说一刀进去再转两圈出来的，那个伤人才伤得厉害。然后通常那个人的反应就是，我觉得你完全不了解，你完全不接纳，既然这样，你所有的话我当作巅峰，我一概不听，这结果都没有效果，两边都有问题。但是所以我说，学习称赞的意思不是要我们蒙着眼睛好像没有看见他的缺点，只是要提醒我们，称赞和接纳会造成，会帮助我们在提出善意的建议和责备的时候，发生它应该要有的效果。 你的效果是希望你所建议你给他的一些批评或指正能够让他转回，就目的是那个，目的不是把话讲完就算了。如果只是你准备想发泄发泄，讲完就算了，掉头就走，那当然随便你怎么讲。可是我想这不是我们基督徒主要的目的，我们希望是讲出来的话能够发生效果。要发生效果，箴言或者别的很多地方都让我们看见，爱心就是一个事先的一个工作。所以这个除了这个提醒以外，也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练习不是一个完整的。那这个信封做什么用呢？有几件事情要做。第一件事情，写上大名，当然不必现在写，你讲吃饭的时间，那么休息时间写上你的名字，写大大，不要写个小小的字，大大。中文，如果你现在习惯用英文，那就中文英文都写得可以，总而言之写个名字，让人家知道这是你。下午以后，可能等婚礼之后，我们会把每一个人这个空信封啊，信封就写完，就交回给大伙就好。我们可能会摆在那个桌子上，我们找一个大盒子，把那信封放了。我们那边有一大堆的白纸条，让各位想想，你周围所有来这次营会的，只限于我们营会的人啊，有些人没有来营会，在别的地方呢，你以后想起来给他写一文。你可以想想你周围所有的人，所有你认识的，你能够想得出他有什么优点的，拿那个白纸，不管是大的小的，你要稍微撕成小块一点都可以，或者你有两张白纸要写得完的话，那也可以写完放在他的信封里，你要签名也可以，也不签名也可以，如果你觉得签名不太好意思，那就匿名的写出他的优点。这我说还是一样，比较偏重他的性格方面或者恩赐方面，你可以写出来，不必写你的名。如果你愿意写，当然可以，你不必写，就放在他的信封里。至少后天我们回去以前，你每个人这个信封，希望你装得满满的，满有所有的称赞。除了刚刚那四五个半生不熟的以外，很熟的也有，生的中也有。哇，你回去可以带着，嗯，这是别人对我的 evaluation， 别人对你的是善意的建议。当然我是希望这样的，至少今天到明天上午为止吧，我希望大家比较集中想的是你周围所有的人里面的哪一些人你特别觉得有些话要给他，这个话我的意思是指特别是称赞的，特别是鼓励的，这些东西写下来。明天下午以后同样一个信封，我希望装不同的东西，那个就是给你一点建议，给你一点建议不一定是责备，只是譬如说这个弟兄我觉得他很爱主，然后他各方面真正是默默为主摆上，非常不屑，可能今天我写的就是你为主所摆上看在心里非常感动， OK， 就这一句话放在心里。明天你可能会写另外一句话，给你个建议，如果你在圣经上读下来功夫，而且好好的真正求神装备，或许会有更多人从你身上得帮助，因为你可能有查经各方面的恩赐，因为你有生活的见证，话一旦再加强的话，哇，那你对别人帮助可能更大。建议，给你一个建议，让他知道我除了有这些东西以外 maybe 有一个方向是可以加强，你看出来了，你给我个建议，你当然我自己要稍微评估一下考虑一下是不是每个人的建议都是可行的，都是今天可以做的，但是至少给他一个这个，可能明天以后我希望是有这个，所以至少你的信封里面你可能装的这一两天是比较多的鼓励 appreciation， 明天下午以后的我希望能够装的是一些给你一点更积极的更正面的建议。或许有些人建议说你非常爱主，你非常热心，不过你的话很容易伤人，所以也许在话语上你稍微谨慎一点，给你点建议，诸如此类，这我希望明天下午再谈。所以希望到明天中午以前你所收到的都是一些 encouragement。 那明天同样信封你可以装别的东西，白纸在那儿一大包， 尽管你用，万一不够再来。啊，那如果说你对这个人只有这么一句话，当然你不用那么大张，所以你可以拿一些纸回去，你可以把它剪成小字条之类都可以。所以因为你很多地方里面你可以写，所以也许你花不了太多的时间可以写，所以这个信封的目的在这里。你知道你要先把你的名字写好，把空白信封交回这个大会堂的柜台。至于你要写给别人的那个白纸呢，在那边你随便拿今天下午休息的时间或者晚上的时间，任何时间你想到一点就写一点，好不好？最后一个也是走今天结束以前要发给大家的，那边有一个问卷。这个问卷这样，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会有点困难。如果你因为这个问卷是用英文的，所以我知道我们中间有些连长的伯伯或者伯母，可能你看不懂英文的话，没有关系，你就把这个问卷等一下还给我就好。这个问卷本来是要做一个用处的，是要帮助大家去认识自己的性格。但这个表呢有双重用处。一个帮助你认识你的性格。你的性格是内向的，是外向的，是属于直觉型的，你知道，直觉判断，有些人是很理性分析的，各式各样的啊，可以帮助你判断这个，同时也是帮，应该说帮我或者帮我女儿一个忙，这是我女儿的一个科学调查报告。他在调查什么？中国人是很相信的，你的血型啊跟你的性格有关的。美国人不相信，或者美国人不知道，有吗？所以要做一个科学调查，你的血型跟你的性格有关吗？我们刚才拿的这个问卷的人，有一半的人，你的最后一页有一个答案 answer sheet， 有一半的人是没有的，没有的。哪一份 answer sheet？ 没
有的，可以帮我 pass 一下。如果没有，
如果你最后一页哈、啊、没有这个有 answer sheet 这一张纸头的话，你就拿一张。如果你已经定在你后面，你就不必拿。有一半的人没有，有一半的是有。有的话，你就用后面的 answer sheet 来回答。那一共有70个问题，每一个问题只有 A 或 B， 然后你就把答案写在你的这个栏上。写完以后，你怎么知道你的性格呢？我先告诉你怎么做吧。然后当然最后你填完以后，今天或者明天通通还给我。当然如果你看不懂，你现在就可以还给我。填完以后，它叫直的这样盘，所以你就第一题就填了第一二三四和一二三四五这样七八九十，这样盘了一共70个。填完以后，你就直的，譬如说这一栏的 A， 你加起来最多是10个，所以你 A、B 这一组加起来一定是10，所以你可能是64或者是37或者，你就加起来，你就直的加，就知道第一行的数字。第一行的数字。你知道你可以加到这里为止，其他我来做都可以。但是如果你要知道你真正的性格，你就可以一直往下做，就是第一个值的最左边的那个有个 E 跟 I， 如果你加完以后你的 E 是 7，I 是3的话，你是 E 型的人。 E 是 extrovert 外向， I 是 introvert 内向。你回答你一点你就知道你内向外向。那么第二跟第三是加在一块，所以第二栏加到以后会转到第三栏的下面，这两个分数加在一起，当然最高是20，所以这可能是16:4多少比4，那么多的那就是你的性格。有个 S 跟 N， S 是 sensing， 靠你的理智分析的。 N 是叫做intuition 就是直觉。有些人是一看啊，本来这样，从来不经过逻辑分析的，那种逻辑分析的人就是 S 的人。 N 是一个比较直觉来做判断做处理的人。 OK， 所以你可以知道是 S 经过 N 型的。然后这个第四第五也是一样，加起来你会知道你是 T 或 F。 T 是 thinking 思考型的人， F 是 feeling 感觉型的人。然后最后一个 J 跟 P 也是一样的加法，所以你先做完70题再去加起来就知道 J 是 judgment 判断型的人， P 呢这个perception 也是有一点像直觉型的一样，它是一个感觉，然后就那个，那不是经过逻辑判断的，诸如此类。那你就可以知道你的个性是比较内向外向，你是比较偏重思考的，或者比较偏靠这个感觉的，或者比较逻辑的，或者比较直觉的等等，这是你性格的一部分。至于跟你的血型有没有关系呢，这整个统计出来才能知道。那所以最上面要写你的血型，如果是拿这张纸的上面有印好这些 blood type， 如果定在一块的话呢，请你记得在你 ancestry 上面的右上角你就写一个你是 A 型或 B 型或 O 型的。我们当中可能有人不知道你的 blood type， 少数人可能是中国人，我知道大部分都知道自己的血型，但有些人就不知道。那不知道当中你还是可以知道你的性格，只是你这个统计可能对我女儿没用的时候，因为她没办法去归类在哪里。所以如果你知道你的血型，你就把你的血型写下来，那你可以知道你的性格。可能有另外有时间我会再告诉大家说，那么等下会告诉大家分小组的工作的内容是干什么。所以总而言之，我大概是一种三明治式的方法 sandwich type， 先讲一点，我有点分组，最后再一个 conclusion， 一个简单的一个结束。那所以中间有一段时间是分组的时间。那么等一下要发一个信封，也是有一个事情要大家做。那整个来讲，其实我所要跟大家讲的，整个来说的话，如果说谈到一个生涯规划，我暂时借用这一个普通，在我说就是我们要向金狮子学一点东西。这个今天世界上的人都谈到一个目标管理，叫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叫 MBO， 目标管理。什么叫做 Management by Objective？ 就是说你怎么去管理一个企业、一个组织，甚至可以管理个人。用目标管理的方法设定目标。那我觉得这里面很多观念其实是也很合乎圣经的原则，所以我用这个方式来跟大家稍微做点沟通，作为我的一个语言。然后我要谈到这个图的里面主要的一个提醒，其实这个图是一个原来是一个经过修饰的一个东西。原来普通我们在做目标管理的时候，简单说起来是只有这个圈圈，这五个。如果你看到一些谈到这个管理方面的书，而且谈到 MBO 的话，通常谈到五个，就是它整个管理的方式。第一个是要设定一个目标，叫做 objective setting， 设定 objective， 然后分工授权呢，英文叫做 delegation， 就是分工。那么把工作分开来，谁做什么谁做什么，然后授权。再下来的人才的培育训练，它就是一个 training， 怎么样训练每一个人去做他要做的工作。再下来呢是督导协调呢，你可以说是一种 coordination， 也有人用 coaching， 做教练 coaching 指挥。然后还有一个稽核评估，就是evaluation， 评估你做的结果，然后再来修订你的目标，再分工，再训练，再协调，再评估，再那个，所以这整个是一个 cycle， 一个循环。在目标管理通常是五大功能，所以第一个先定目标，然后再做分工，然后做训练，然后做协调，然后评估，再回来修饰目标。在某一次，我原来服务一个研究所，我们有一次开一个我们叫做干部的研讨会，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所长呢，吴师母可能知道他，于培新，这个基督徒。他说：“哎，这个基督徒啊，常常开这个退休会，所以他就有这个 idea， 就说这样子，我们研究所所有的中级以上主管，通通去参加退休会。那么退休会的唯一讲人是谁呢？就是他老兄本人，唯一的 speaker， 他就是他在讲这 MBO， 他介绍说，你们知道 MBO 吗？有些人点头，有些人不知道，不知道我告诉你，知道的你就继续听吧。这样，然后就提到这五个，然后呢？”讲完这五个，然后他有一段时间呢，就像我们小组查经一样，所以他完全照这个基督教的退休会的方式来办。他就是陪领讲员，他 然后有小组查经，当然没有圣经可查了，而且分五个小组，一个小组谈目标设定，一个小组谈这个分工授权，一个谈这个谈这个谈这个，然后五组回来综合报告，他在做综合讲评。然后我参加那一组就参加这个目标设定，我们谈完的结果，然后我做这个小组的报告，我说啊，我们讨论结果就是这个目标设定怎么设定，就发现谁设定目标，怎么去设定目标呢，这是问题。所以今天我说啊，我们的组织啊，我们的单位是有轮子，很多轮子的多头马车，可是呢我们的轮子上面没有轴的，好像这个马戏团，你知道马戏团有独轮车，就像小丑一样，哇，技术很高超，他这边扭来扭去，扭来扭去，这个轮子可以走来走，可是你说有没有轴，是有的，独轮车上面还有个车把呢，所以他要往哪里走他可以往哪里走，现在我们只有车胎，连这把子都没有，对，我们研究所的问题不是没有轮子，我们是没有车把，车把是谁呢，就是你老兄，就是你所长，你有没有告诉我们我们这个组织的使命和角色是什么，你有没有给我们策略，有没有给我们长城目标，没有长城目标，没有策略，没有使命，这个所谓的 objective 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谁定，怎么定，问题出来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请你自己检讨。怎么样，我们叫独轮车，就是说所有的书上你所看到的只有下半段这个圈圈，没有上半段，其实这个图也是我画的，所以我那天在 present 就画出一个这个图，我们的结论就是轮子没有这个方向盘，没有这个轴的话 going nowhere， 去哪里什么也没去，虽然你也每天也定目标，所以这个原则我等一下要谈的，就是今天我的重点可能比较偏重生涯规划，我谈的个人的目标，个人的这些东西，同样的原则可以用到教会，可能这后天早上再谈到教会的回顾前瞻的时候可能会回到这张图，只是这个对象不一样，不是谈你个人的目标，而是谈到教会长城的目标，长城的策略，长城的使命角色，然后再定教会今年的目标是什么，教会怎么分工，教会的一个 training program 是什么，然后教会平常在运作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协商，然后我们有没有做过评估啊，评估完对明年的气候会有改变，所以这是一样的，用在你个人，用在一个组织，这个观念是一样都可以用。有趣的是我们那个时候在我研究所里，你看那个会啊，也是跟这个一样两天半，妙的是第二天晚上这个排寝室的人不知道怎么排的，就是说当然分配寝室，那所长大人当然是所长大人，大人当然要住大的一间，就第二天不知道为什么原因，我也搞不清楚什么原因，总而言之第二天晚上因为某些因素，所以必须要某一个人跟所长住同一个房间，然后结果就是我去住他的房间，就我跟所长同个寝室，那当然了我以前跟他不是很太熟，虽然也知道他是主内的弟兄，那当然后来同事，那同事也就比较熟一点，那天晚上住在跟他同事的时候已经是等于是快结束，第二天上午最后一堂讲完吃完中饭就走了，所以已经剩半天讲结束，等于已经是尾声了，那天晚上跟他住在一起，这个所长晚上就跟我聊天，他说啊，这几天下来啊，我不知道每一个同仁觉得有没有收获，他自己个人觉得我自己有最大的收获，而最大的收获的原因呢，的确就听到我讲那句话以后，我想了想没错，他说我做所长做的这几年下来，我一直觉得我们所里面 somehow 有一个毛病，那我觉得毛病就是我们没轮子，听你一讲我仔细想想，这几年所长做下来我就从来没给你们这个车把子，从来没有给你们方向，那我一直觉得我们怎么搞的，好像是往东往西往南往北好像到处都有，就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然后总觉得 something wrong， 我一直找不出原因来，我一直以为我们这个轮子没有搭起来，现在我才发现不是没有轮子，不会有太多的轮子，可是就是没有一个轴心， 好像这个汽车有四个轮子，对不对？它有个传动轴，一个方向盘，然后车子要往哪儿去都可以。现在有四个轮子，可能有八个轮子，可能有20个轮子，就没有一个方向盘，没有一个传动轴。这个东西在哪？就是我的问题。他是说，他承认这几天他自己最大的收获，虽然他自己是唯一的 speaker， 理论上是他要灌输我们观念，可他觉得别人听到什么学到什么，他知道，他说我自己得到的就是，这是我回去要做的事情。我们很高兴所长有这样的觉悟，不过可惜的是，他回去以后4个月他就辞职了，他到别的地方去工作了。我最近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不过我最新听到的消息，听说我前任这个所长余培新所长现在奉献做传道，听说，可是我没有 confirm，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传道，我只听说他传道。当然这是题外话，不过我只是觉得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很重要，我愿意从这个开始来讲起。每一个基督徒，谈到你一生的计划，当然我会注重你每一年该有什么样的计划，每一年想想这一年要做什么，这个短期的计划目标。然后你每一年要稍微想一想，有分工的意思，就是说对你来讲一个人当然没有什么分工了，不过这是资源分配的问题。你要上班，要侍奉，家庭你有一个角色，不是做妈妈做爸，或者做丈夫做妻子，或者你即使是独生了，至少有工作跟那个，或者你在家里你上面还有父母，你总是有某些家庭的角色、社会的角色、教会的角色，所以你要有个分配资源，你要花多少时间在这里，不可能无限制的。那所以这个分工当中是包括你的目标设定以后你的安排，然后所谓的训练培育的意义就是说，我在我的工作上我要学学电脑，我可能那时候没学过电脑，可是工作上需要学电脑，我要不要花一些我自己的钱自己的时间去学一点电脑，那我工作上能够，那这也是一种投资啊。侍奉上你需不需要某种的训练，短期的长期的，就在看你的工作整个目标的决定要不要做这个。然后督导协调就在于说，我虽然希望我每天6点钟我可以离开办公室，然后一礼拜一次晚上一次查经，一次是什么聚会都安排好，可实际上运作的时候还有些困难。刚好这个礼拜特别多事情都凑在一块了，公司加班你非加不可，然后这样叫做很重要的同工会我非去不可，这个协调怎么办？所以有一些这种事情是需要快去做。然后你是不是每一年过后稍微做点评估，你过去这一年到底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要改善的地方，有没有可以改可以加强的地方，再设定目标。那这是我们每个人常常在做的或者应该要做的。那当然这5个里面很可能很多基督徒说不定你从来没做过，从来没做过，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大部分一辈子都没做过，但也有些人有。那所以我要讲的是，一方面怎么做这个，一方面是其实这里上面还有一个东西，这边如果你没有你再去做，可是仍然会达到一个结果， going nowhere， 因为你没有一个长程的目标。所以短期的目标是依据长程目标而来，长程目标是依据一个 strategy 一个策略而来，那策略是根据你对于自己这个使命和角色的这个认识而来。你没有一个最大的使命和角色，你就很难定一个适当的策略，没有适当的策略你就很难定长程目标，没有长程目标短期目标那就是没有。你即便定了一个短期目标加在一块仍然没有构成任何的正面的结果。所以呢两件事情是很重要的，一个是如何定出一个长程目标，一个是如何去做这个真正在执行上做你的工作，这两件事情。那谈到第一个部分，就是上面这一块，使命、角色、策略、长程目标。那谈到角色的认定，在第一堂主题崇拜主题的信息里面，我已经稍微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心态上我们要求神来更新我们，知道自己是应该是为主摆上一个活祭，知道我们应该在神的面前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 OK， 这些观念有了，可以说对于我们的使命和角色可能有初步的认识，但这个初步的认识可能还需要加上很多的一些资讯，一些 information。 这边有一张图呢，这个字比较小，不过大家知道一个观念就好，这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这个整个长城规划的事情。它从最前面这边开始，它是有一个评估，Anyway， 他在谈到所谓的，他用中文叫宗旨，英文叫 mission 就是我所谓的使命。然后他这边有一个 value， 一个信念，一个价值，还有一个 vision， 一个远见，或者说是一个远景，一个 vision。这三个加起来就是我刚才画的那个，是第一个，就是使命和角色。对于一个组织来讲，组织要组织的 vision， 对个人来讲，个人要有个人的 vision， 跟我们刚才的意向，没有意向，您就放肆。这基督徒是很明显的事情，你有没有一个意向，神呼召你这个人，神得到你这个人，神让你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神在你身上的旨意和计划为何？你有这个 vision， 你就不至于为所欲为，你就放肆。四世纪的结束的时候，有一句话重复过三次。那时，你看四世纪最后一章最后一节，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我常说啊，那句话如果用今天的时代来讲的话，稍微改几个字都可以。那时基督徒心中没有主，个人任意而行，差不多一样的意思。今天差不多是四世纪的时代，以色列人变成今天的基督徒。那时候没有王，今天是没有主，加一点就好。个人任意而行，今天基督徒也是任意而行。要去读什么学校，好像不太需要去问上帝的。要留美国，要回台湾，要去大陆，你看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有 vision 吗？还是你是为什么这样做呢？你做的决定本身这个分数可能是对的。但是如果没有一个远景，就没有办法评估了，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林肯总统说过一句话，如果你知道身在何处 Where you are， 而且你也知道意欲何往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你怎么去 How to be there is easy problem， 是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你也确定你要去哪里，怎么去，这个过程，这个方法，这个手段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所以归根究底，这两个问题要问，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你要去哪里。所以这个 vision 比较强调的是你要去哪里。 mission vision 或者 value 我讲去哪里，当然我说圣经整体来讲会给你一个概略的图啊，但不是很特定，因为神给你的计划跟给我的计划可能有很多的不同，不过整体的概率是有的。神希望我们怎么样为他而活，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教会国度里面扮演一个角色，然后我自己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现在当作国具等等等等，应该有一个概率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有时间我们还会详细再讲。但是前面这两个是什么呢？它一个叫做外部环境，一个叫内部环境。其实这个意思就在于说，当你要定这个 mission 或者叫做使命的时候，或者角色，个人是想要角色，就是你的 role， 通常跟内部环境有关的。 Who you are， Where you are， 而且你也知道意欲何往 ，Where are you going？ 然后你怎么去 ？How to be there is easy problem， 这个简单的问题。如果你知道你现在身在何处，你也确定你要去哪里，怎么去，这个过程、这个方法、这个手段是比较简单的问题。所以归根究底，这两个问题要问：你在哪里？第二个问题，你要去哪里？ 所以这个 vision 比较强调的是你要去哪里。 mission vision 或者 value 就讲去哪里。当然我说圣经整体来讲会给你一个概略的图画，但不是很特定，因为神给你的计划跟给我的计划可能有很多的不同，不过整体的概略是有的。神希望我们怎么样为他而活，神希望我们怎么样在神的教会国度里面扮演一个角色，然后我自己是不是愿意把自己现在当作活具等等等等，应该有一个概略的东西。那这个东西有时间我们还会详细再讲。但是前面这两个是什么呢？它一个叫做外部环境，一个叫内部环境。其实这个意思就在于说，当你要定这个 mission 或者叫做使命的时候，或者角色，个人是想要角色，就是你的 role， 通常跟内部外部环境有关的。 Who you are 的角色， Who am I 我是谁，是什么意思？当然我姓什么，我叫什么，我来省的人等等我都知道，但是问的不是问这个问这个 information， 问题是你在神的整个计划当中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在哪里？其实你在哪里意思就是说，我的长处还有我的短处，我的优点跟我的缺点是什么？这个认识会决定你的角色。所以我可是所以今天可能早上的这个 practice 还有信封等等主要是环绕在这点上。所以我这今天第二堂这一堂的专题，我主要的 practice 就是怎么样去 identify 你的自己自我。那么这几天的很多的信息可能会比较偏重在后面的部分，就是 where are we going， 我们应该去哪里，个人的集体的，这两个加在一起，我相信我们大概就可以知道你可以有一个长程 planning 要怎么做。所以一个是要分析你自己，你自己是谁，你现在在哪里，然后你也知道你要去哪里，然后这个路要怎么走，逢山过山，逢水过水，就知道了。你不能上了公路先上再说加速开，这路是往北的是往南的 I don't know。 有一次我来 New Jersey 就是上了这个 22，然后一个同学叫佳佳，他画个地图照这个路开，开了好久就没开到，后来发现他图是倒过来画的，就是说我应该往东的，我结果我上的是往西，因为他图画的这个反方向这样这样这样，但其实不是他画反的，只是他 suppose 我从哪里来，结果我从另外一个方向来，结果我照他方向箭头往这，我就一直往这，就发现越走越离谱了，你知道。所以你可能上的对的路，错的方向，因为你不知道你在哪里，你也没搞清楚你要去哪里，所以这个方向一错的话，你自己上的对的路你就会到了。所以一个要了解你自己，当然后面的部分就很相似，后面你有了这些以后，你有策略，然后有这些 policy 政策，然后后面的 execution 执行的方案评估跟后面那个圈圈是类似。所以我这边所讲的是前面这个东西，这个东西。那当然这是从一方面的了解，那还有一方面的了解，另外一种方式来看的话，就是一个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一个进阶是怎么样。这是 evangelism， 就是布道，就是说信主。基督徒从这边开始，从信主接受主开始，再下来呢有一个个人的一个 follow up。 你信主布道之后，应该有一些基要真理的教导，有一些个人的 follow up， 或者是 small group 的 follow up， 小组的。有的教会是用这个基要信仰班、福音班或者受洗班。再之后就 discipleship training， 门徒训练的小组。然后再进一步就是 leadership training 或 develop。 这个箭头的意思，一方面是一步一步的从福音到 follow up 到 discipleship， 然后到 leadership training， 有一个一阶一阶的过程。还有一个意思，你可以发现这个面积越来越小，就是说真正最后成为 leader 是少数人，他很多的过滤 screen， 过滤的结果最后成为少数人，成为 leader。 第三个，这个图的也代表了一个含义，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 你不要停留在某个地方就够了。神的盼望和计划是每一个人成为 leader， 每一个人成为 leader。 明天早上的主题信息我所要讲的就是 The path to leadership， 迈向领袖的路。我用 path 的意思，事实上我明天会谈到四个 top， 四个分点，每一个分点的第一个英文就是 PATH， 这个容易记的，这个 path to leadership。也的确，每个基督徒应该有一个心智盼望。如果我们谈到远景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成为一个影响别人的，那就是 leader。不一定有一个职分，一个 title， 我是牧师，我是执事会主席，我才叫 leader。不是那个头衔名分的问题，而是你生命中的影响力的问题。当你影响别人，带动别人的时候，你就是 leader。 你没有影响别人，你是被别人影响的，你就是 follower。 follower 就是被同化的，就是 be conformed。 但是被圣灵所 transform 更新的人常常会影响别人，他是世上的盐，他是世上的光。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也应该有祷告，主啊，让我是 spiritual leader。我不是贪图那个职分，我不是贪荣耀，但我盼望的是我能够对别人的生命有影响。所以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中文的翻译是说：有人不羡慕不获得监督的职分，这是可羡慕的。有的英文的翻译本说，翻译成说：一个人如果有一个spiritual ambition， 属灵的雄心大志的话 ，it's admirable， 就是说。可羡慕的，值得称赞的。基督徒应该有这个，看看我们将来怎么去追求这个道路。这是属灵追求的道路，你不要只停留在说信了主了，对基要真理有点了解了，甚至我也开始在做点门徒就够了。我们应该成为一个追求的道路。所以这整个来说呢，如果简单起来，就是我们应该对于未来的远景以及盼望，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所以这几天我们有很多的信息、信息方式来谈到这一点，也有很多人的例子，包括晚上所要讲大卫，明天所要讲尼希米希，都是一个属灵的领袖，一个典范。他们的软弱，他们的成功，他们被神重用的地方，以及神如何改造他们，等等等等，都是我们要学习的。然后我们也要看见圣经上的教导，怎么样能够逐渐的达到这一点。就是，那唯一谈到对自我的了解，等一下我们有个分组，一个专题，一个讨论谈一些问题。我们怎么样对自己有了解呢？上一堂我们提到恩赐，我们对恩赐有了解，对你一生的计划呢，你可能有多几分的认识。恩赐的了解，一方面你要去多去发掘，去多去 try and error。多去试一试，那么这个 try 当中，圣灵给我们的帮助，给我们的能力，给我们引导等等，会让你逐渐的发现这各方面恩赐的一个 spectrum， 就是我们叫一个像一个光谱一样，哪些长，哪些短，手指有长有短，你的恩赐也可能每个人不同嘛。那么你要去 try， 你会知道。所以恩赐方面 discovery， 我稍微上场，我稍微举三个 D， 对吧 ？discovery， develop， dedicate。这个 discovery 发掘，怎么去发掘呢？第一个就是你自己要多 try， 多尝试。接下来尝试之后，你必须要有一个 evaluation， 评估一下，你才能知道你有没有这恩赐。所以呢，多尝试，多评估，然后多尝试，多评估，反复几次，你慢慢对你恩赐有认识。评估的方法通常两个：一个是自我评估，一个是别人替你打分数。所以有人在问这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知道我有什么恩赐呢？这问题很难回答。怎么确定你有这个恩赐？有一位牧师，他回答的很漂亮，我觉得也很有道理，虽然是很简单的。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有这个恩赐？很简单。第一个 ，you enjoy it， 喜欢；第二个，别人也 enjoy it， that's it。什么意思？你有没有讲到了恩赐？第一个，你喜不喜欢讲到？ 你准备的时候怎么样？你讲的时候怎么样？但是讲道很痛苦，哇，就准备了30个小时，然后讲一讲道，好像大病一场一样，要睡3天3夜。也许不是说没有恩赐，不过有待磨练，有待考验，有的人很 enjoy。但是这只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听的人是很 enjoy， 这是另外一个，那是非常 enjoy 要讲。但他一上台，下面人就皱眉头，主啊，求你怜悯吧，这一小时不知道怎么过了。OK， 如果有弟兄姊妹阿们，你自己心里面也很热烈， OK， 大概没有这个恩赐。只是恩赐，我说过，不是只有 discovery， 还有 develop。你不要说，大家也觉得很不错啊，我自己觉得很享受啊，然后这样的吗？你还要 develop。希望这个恩赐能够更加的凸显，更被主所用，更多的人得到这个，就不要停在这里。那至少你自己的感觉，弟兄姊妹的回应可以慢慢的确认。所以你自己的感觉呢，一方面就是说你自己的心得适当的影响，你自己很盼望在这方面这个能够被影响的话呢，所以别人以为苦的，你自己不以为苦。有一次范大人弟兄范哥，他是很 enjoy 布道的，天生是布道的特长才。不过有些人说只能布道不能陪灵，我不知道，我想他也不服气，怎么只可以布道不会陪灵？不过他 enjoy 布道，他也非常 enjoy 讲笑话。他有一次在分享他自己的经验的时候，他说他每天带个公司包、公司包，这里面有一个地方是专门收集笑话的。在许昌街教会里面啊，有7、8位弟兄姊妹 volunteer 自愿收集笑话，每个礼拜天，范哥一叠报纸点好的，拿点收集在一个袋子，哇，笑话不断，所以他每天可以从头讲到尾，哇，乐此不疲，30年如一日。如果一个人看我从来不收集笑话，虽然我也常讲笑话，记得就记得，不记得就忘掉，很简单，这个。恩赐，他还 enjoy， 不够时间收集。那你说，我一直说他很 enjoy， 那弟兄姊妹的回应也能够肯定的。所以，讲到我们等一下做一个练习，有个分组的时间，这时间做什么呢？不查经，也不讨论，我们只学一件事。用普通的话来讲，就是学习即是恭维。其实，说起来这样，我讲的意思不是那么夸张嘛。恭维，恭维人家干什么？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如何帮助别人得到他的恩赐？恩赐不是只有你感觉的，有时候你自己不感觉，别人。但是中国人特别要学这个，因为中国人有时候太含蓄，有时候心里在点头，这弟兄好，还去，肯干，而且也不错。但是你从来就没跟他讲过，而这个人呢，苦干实干实，埋头的做，他都做，苦苦的做，然后一直觉得，八成啊，在天堂就是看门扫地。我现在天天在看门扫地，也许弟兄姊妹一些适当的肯定，